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2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血浓于水》，英国之行史无前例。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讲下呢个川普访问英国吓，咁啊呢个系佢就任总统以嚟咧系第二次噶啦，咁啊呢个去访问英国亦都系少有嘅，呢啲总统咧两任去访问两次，各自访问英国嘅，受到咗英国皇室方面嘅非常非常之隆重嘅呢一个招待啦，咁亦都系要话要投资英国啦，咁美国同英国之间嘅关系咧，从佢哋呢一次嘅表现同埋讲话入边咧，其实讲得好多噶吓。咁啊，今日咧想请阿路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美国同英国之间有咁多嘅渊源喺度吓？
系啊，即系我谂美国同英国真系嗰个渊源系，即系不比一般啦。另外文化上，大家都系好相似啊，好多嘢吓。咁就话川普今次系第二次，第一次咧系2019年，佢亦都系去英国作咗个国事访问，当时接待佢嘅咧。就是英女王，已經逝世了的英女王。就大家可能如果看到新聞都知道，或者看到一些短片知道，就今次英國皇室真的空前盛大的用各種的可以表達的方式去歡迎川普的。就所以在皇室這方面他們沒辦法說什麼實質的事，除了查理斯國王他在晚宴裡面即是对川普推崇之外没有其他的，他没办法作一些实际的什么的表示，所以他们用仪式来象征他们对川普的看法或者感觉。川普今次去了两天，但是在外交经济和两个国家的更加紧密的关系这方面呢，其实那个意义是非凡的。整個的主調就是強調兩國悠久的歷史淵源、文化的連結，以及在貿易和科技和軍事上的緊密合作。今次大家剛才都說了，就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莫過於皇室做了些什麼事了。其實呢，皇室他可以做得少很多的，都看得下去的，就是好像上次川普去见英女王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东西，但是都 OK 的，他跟英女王一起坐应该是那个马车，我还记得、英女王接待习近平的时候也都是给他坐马车，但是今次真的非比寻常，做了很多其他东西，除了呢就是查理斯国王和川普坐马车之外呢，即是皇后卡蜜拉也都是跟川普的太太坐马车，沿途呢就有1300名英國陸海空三軍列隊咧，就係隻歡迎。咁呢一個咁樣嘅陣仗咧，係英國歷史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儀仗隊嚟嘅。咁等到川普同佢太太去到温莎嘅時候咧，又有不同嘅軍種嘅呢啲近衛兵嚇，即係呢啲就係保衛温莎嘅不同嘅軍種咧列隊歡迎。咁就根據皇室佢哋嗰方面嘅介紹就話，喺同類活動中咧，好多時候咧就只有一個近衛軍出嚟表演啊，或者係歡迎嘅。咁今次出動三個近衛軍咧，係只有一次。咁所以都係好點講啊，好非比尋常。另外咧就係川普喺國王陪同之下咧，係點閱儀仗隊。咁所以我諗英國皇室能夠做嘅都做曬噶啦。咁今次咧就係佢哋晚宴嘅地方咧，就係温莎堡。咁温莎堡係英國國王、皇后啊，佢哋近千年嘅居所嚟嘅，一直住喺温莎堡。咁今次用温莎堡嚟招待 川普嗰個意義又即係更加深一層啦，係嘛？即係通常有少少家宴咁嘅意味。你即係你歡迎一個外國嘅元首你屋企去設宴，通常嘅意義都係比較唔一樣。不過當然佢哋都有講到解釋到，今次冇辦法喺白金漢宮，係因為白金漢宮咧有少少工程咁樣。咁咧就川普咧仲去即係一個地方咧欣賞咗英國皇室收藏有關美國嘅一啲歷史文物。亦都去呢個聖喬治禮拜堂咧，就係、是、去即係拜咗啊女王伊麗莎白啦，佢就係喺嗰度葬嘅。咁喺嗰個晚宴裏邊咧，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短片啊，真係好似宮廷劇咁樣，如夢如幻，見到你大家坐曬嗰度，咁有好多嘅皇冠出現啦嚇，即係王妃戴住個好靚嘅皇冠，聽講仲有三頂其他嘅皇冠，總共四頂同時出現。咁我淨係見到王妃戴個頂，亦都係聽講係好史無前例，即係個個都將佢哋最好嘅嘢、最好嘅服飾著出嚟，然後咧就係、是、歡迎阿川普同埋川普嘅太太啦，同埋阿川普嗰啲，譬如國務卿 Marco Rubio 啊，同埋其他人咁樣。咁咧就喺佢哋嘅飲酒嗰度咧，亦都有好特別嘅。開嘅酒裏邊咧有一樽咧係1945年嘅酒，咁就聽講係咧就係、是、呼應啊川普係第45任總統。咁仲有一樽咧就係1912年嘅軒尼斯乾邑。咁聽講啊川普嘅媽媽咧係1912年喺蘇格蘭出世嘅。咁所以川普佢嘅媽媽係其實就係英國人嚟嘅，佢爸爸咧就係應該係德國人嚟嘅。咁所以即係整個嘅儀式，整個佢哋做嘅嘢都俾人哋感覺係非比尋常，同時俾人感覺佢哋對川普係的確係唔同於其他嘅嚟英國作國事訪問又受到皇室歡迎嘅其他領導人。咁所以我就覺得有咁樣嘅表示唔係隨便嘅，亦都唔係因為川普可能會同英國以後會更加有大嘅商業嘅往來啊，或者科技嘅交往，嗰啲根本就係政府嘅事情嚇。佢哋皇室唔需要作呢個表態。我覺得佢哋用咁傳統嘅方式去歡迎川普，咁高規格，其實係代表咗可能係對我只能夠講可能啦，我冇辦法話好肯定，但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對美國回歸傳統嘅認可，亦都係對川普本人嘅認可。咁我哋即係覺得呢啲皇室嚇，特別係查理士國王，佢今年70多歲啦，即係好多嘢佢都經歷過，佢見過世界上發生嘅事有好多嘅事啦。近即係佢出世之後嘅事都有50-60年，佢都見過啦。太細就唔知啦，係嘛？即係佢哋對世事嘅觀察其實係好細緻，雖然佢哋冇辦法直接去表達，更加唔可以干預，但係佢哋可以話整個皇室佢哋千年嘅歷史就係、是。看盡世間的上演的各種各樣的大戲的。那今次我覺得他對川普有這個表現，其實也都是代表了很多東西，英國怎樣去看川普和看現在的美國。
聽說呢、這個、你剛才說的他們在這個宴會、啊、還有多達100多人的宴會，相當誇張的地方，他們兩個的講話都相當有意思的、啊，
他哋講咗好多嘢嚇，但係我就覺得今日因為時間關係冇辦法係即係去盡錄啦。但係有一啲嘢我就想呢度即係大家之後傾一傾嘅。川普發言嘅時候，梗係講到好多關於英國讚揚英國嘅嘢啦。但係佢有一段説話，佢話美國同英國之間係有呢個血緣或者親緣嘅關係，大家係呢、這個即係、就是、身份上係有認同嘅。他說這件事是無價的，是永恆的，沒有辦法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的。即是其實一句話，中國人就是說血緣，血濃於水，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姊妹，這件事你不要跟我說你是我最好朋友，是最好朋友，但你沒有辦法代替這個血緣。即是我覺得川普說這句話是其實代表了他整個對英國的態度。就他說在美國人眼中呢，用特別這個詞呢都冇辦法形容兩國之間嘅關係。咁佢話呢一次訪問咧係佢一生裏面最高榮譽之一，佢睇得好重嚇。咁頭先阿石頭講咗啦，佢話川普兩度獲邀去英國進行呢個國事訪問，咁啊不但係創下咗美國歷代嘅歷任嘅總統嘅紀錄，亦都係成為全球第一位可以攞到 呢個殊榮嘅民選政治人物，咁啊以咁高規格嘅，亦都係前所未見嘅。呢次就我頭先已經講咗啦，即係好代表英國對即係對美國同埋川普嘅睇法。查爾斯國王咧，亦都即係當然亦都係互相去大家去讚揚彼此啦，亦都話佢咧阿川普咧解決咗全球有一啲好棘手嘅問題，就咁。佢話我哋兩國人民咧會係共同並肩作戰嘅。咁佢話曾經我哋都係咁樣做過。咁呢個就係追溯到所謂嘅佢哋之間嘅歷史淵源啦。咁英國同美國大家都知道噶啦，美國係英國催生出嚟嘅，係嘛？佢哋咩五月花號，跟住咧就係兩次世界大戰，跟住冷戰，都係彼此之間係有好多嘅交集嘅。
嗱，川普講到血濃於水啦，咁啊查理斯又講到咗大家嘅呢個關係要維護啦。真係美國同埋英國之間咧，佢哋嘅關係或者係佢哋嘅淵源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啦？
係啊。即係我諗我呢度講一個例子啦嚇，我喺加拿大咧就係識得一啲嘅愛爾蘭人嘅，咁樣有時即係同佢哋傾偈，佢哋真係好推崇英國嘅。佢哋係嚟咗幾代嘅加拿大人，但係咧就一有假期咧就係諗住翻英國噶啦，正成日都係追蹤認祖咁啦。咁同我哋咧一有假期以前咧，而家翻唔到香港啦，就想翻香港係一模一樣嘅。咁即係佢哋覺得加拿大的一切都是来自英国，这里的制度，这里的价值观，这里的做事方法，这里的工作的伦理 work ethics 全部是英国，成全英国的。这个是一个这几个是在加拿大的爱尔兰裔的人的看法。其实这个可能都能够代表了某一些美国人的看法，因为英国对美国来讲是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法律，很多的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民主制度。那就这样东西就不是说其他国家可以取代的。那今次查理斯国王用这么传统的方式，用这么仪式性的方式去欢迎川普，其实都是有这一种的表达，就是觉得你美国是特别的，是跟其他国家不同的。咁但系美國同英國又唔係完全一樣喎，咁只係令到兩個國家就更加係相同之中，亦有啲唔同，就令到大家嘅關係就更加特別啦。因為喺英國係傳統嘅君主制啦，而美國係總統制，咁兩個制度又有啲唔同。咁呢度冇辦法又唔講下加拿大啦，加拿大又係加拿大，當然好多英裔啊嚇，即係之前建國嘅就英裔同埋法裔。咁加拿大咧就有大概10%嘅居民咧係國民咧係法裔嘅，佢哋好多英文好唔掂噶，即係講得好甩甩咳咳。如果真係大家有機會去旅遊咧，就可以去我哋加拿大嘅啲嘅法語區裏邊，嗰度好似另外一個世界，但亦都係好相似，同加拿大好多好相似，但係同加拿大有好多嘢唔相似，所以係好 fascinating 嘅，即係好引人入勝可以咁講。咁美國同英國就係有少少咁樣嘅嘢，有相同之中又有唔同。咁呢個係文化裏面嘅共同之中，亦都帶有各自嘅獨立嘅一啲嘅體系咁樣。咁另外一個就係歷史淵源啦，頭先都講咗啦，即係美國兩次世界大戰同埋冷戰期間同英國嘅交集。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咁啊戰爭主力國就係英國啦，咁佢屬於協約國，而美國咧就係好拖拖拉拉咧，差唔多打完仗嘅前一年咧正式參戰。就加入呢個協約國嘅陣營。咁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家就可能熟一啲啦，就1939年到1945年啦。早期咧，英國就參戰噶啦，係歐洲主要反法西斯嘅國家啦。咁而美國咧，同而家好相似啊，兩批人，一批就覺得啊，我哋唔好參與其他人歐洲嘅戰爭，同我哋無關。而家好似即係對好多人對烏克蘭嘅睇法。咁有啲就唔得，我哋要去撐英國。咁結果就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咁美國全力宣戰啦。咁就以後嘅結果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咁樣。咁所以就兩個國家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係同盟嘅。咁所以曾經有過並肩作戰，一齊士兵一齊死亡，一齊去為一個同一個目標奮鬥過嘅，所以嗰個感覺又唔係幾一樣，所以大家 即係對彼此之間嗰個敬重又唔係一樣啦。咁第三個咧，我想講下就所謂嘅 Anglo-Saxon 嚇，即係我諗香港都可能好熟噶啦。Anglo-Saxon 其實就係好傳統嘅英裔嘅白人，譬如England 啦，嚟自英國噶嚇，即係 Scotland 啊，或者係愛爾蘭啊，或者係威爾斯啊，咁呢啲係傳統嘅英裔白人，佢哋即係有佢哋嘅聯盟。好簡單，喺國際上一個就五眼聯盟，五眼聯盟當然就係、是、同英國好有關係嘅，參加國家有美國啦、英國啦、加拿大啦、紐西蘭同埋澳洲呢、這個五眼聯盟。另外一個咧就 AUKUS， 就係、是、喺印太嘅一個半軍事聯盟嚇、啊。雖然 AUKUS 做嘢唔係太多，但佢哋係一個半，佢即係已經半正式嘅軍事聯盟。佢個佢哋嘅 members 就有美國啦、英國啦同埋澳洲，所以即係大家就即係覺得哇乜咁噶，係咁噶啦，呢、這個人性就係咁噶啦。總之大家係同鄉係嘛，即係同一個族嗰條村出嚟嘅，又講同一個説話嘅，咩都容易傾啲噶啦。咁佢哋呢個五眼聯盟同 AUKUS 就其實就係一個英裔白人，即、就、係、是、以前嘅英裔白人嘅一個我諗係一個。心態之下組織成的一些的世界上的一些的一個軍事上的或者是情報上的結構，咁咧就呢三樣啦嚇。咁啊，但係咧即係而家嚟講，我哋可以睇出英國佢係向右轉噶啦。咁美國嘅 Charlie Kirk 嘅死亡其實對英國嘅影響係可能係好大。我哋都記得喺9月13號啱啱啫嘛，喺倫敦市中心就有一個叫做 Unite the Kingdom 嘅大遊行。咁就由一位叫 Tommy Robinson 嘅人主導，咁警方就話參加嘅人咧超過11萬，但係我哋熟悉香港2019年嗰陣時遊行嘅人一睇就知道一定唔止11萬，好多人就話大概100萬左右啦嚇。咁我覺得有機會，我希望香港嘅聽眾或者係嚟自世界各地嘅香港人嚇，都想去睇睇，真係唔止11萬咁簡單，但係亦都有。人話官方係承認有300萬人咁多嘅，所以我哋又唔知道，但人又真係好多。咁就呢一個訴求就係反呢個非法移民，而唔係反移民，係反非法移民。咁就我哋睇到個短片裏面有好多好多嘅英國旗嚇、啊，即係就未見過咁多嘅英國旗，咁個就嗰個民族嘅自豪感啊，或者民族嘅一啲嘅身份嘅感覺就出咗嚟啦。咁所以英國有呢一部分。咁呢一部分其實亦都係對川普同埋美國，甚至係對 Charlie Kirk 嘅回應，係佢哋認可嘅一種民間嘅一種方式。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淨係皇室咁簡單啦，英國民眾裏面有好多呢啲人。咁啊，參加今次呢個遊行反對嘅隊伍咧，聽講有5000人，咁就非常之不成氣候啦。不過大家都記得阿斯幾賢咧，佢係左噶嘛。咁樣佢呢個工黨佢搞嗰啲嘢好多都係譬如話歡迎移民啊、開放邊境啊、綠色能源政策啊，同埋所謂嘅覺醒主義啊，呢部分都係喺英國嚟講都係好強嘅。咁但係今次司紀賢似乎呢亦都將佢自己呢啲左傾嘅議程呢就放埋一邊，因為今次川普嘅訪問對司紀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勝利。
你讲紧话对司纪贤有好大嘅胜利啦，咁亦都睇到咗佢哋似乎签咗一啲协议吓，咁究竟点解呢个川普同司纪贤会签呢啲协议咧？有啲咩胜利咧？佢哋
系啦，咁就司纪贤为英国带嚟咗大概系1500亿英镑嘅美国嘅投资吓，呢、這个就比较少啲嘅。美国川普一日就逼人哋去美国去投资，佢好少话自己去人哋嘅国家投资。咁就呢一个系英国官方。講成差不多是歷次國事訪問中帶來的最大一筆的商業投資，咁就預計咧就會英國咧就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聽講大概有成7000到10000咁上下嘅，係非常好的工作，唔係話啲係即係啲係即係 minimum wage 嗰種咁嘅工作，係非常好的工作。咁另外亦都會推動英國嘅產業同埋佢創新嘅升級啦嚇。再一個咧就英國方面都。即係公布咗你既然投資咁多錢咧，我哋都會投資翻你哋嚇，佢大概都唔少錢㗎。佢哋會投資300億美金咧去美國， 譬如啲製藥嘅公司咧，就係、是、會係喺美國投資，咁啊雙方都有即係互有往來咁啦。咁喺科技方面咧，就美國嘅 Microsoft 啦、輝達啦、Google 啦、OpenAI 啦，咁都答應咗喺未來幾年之內咧，就會喺英國投資好多錢啊，即係幫英國嘅人工智能、幫佢哋嘅量子運算同埋核能啊呢啲尖端領域。咁即係呢一個對英國嚟講係好重要嘅，呢個絕對會增加英國嘅全球競爭力，因為唔係淨係錢咁簡單，仲有係嗰個科技本身，仲有人才各方面嚇。咁就喺貿易方面咧，其實川普都係好大細超嘅，喺4月2日就對全世界就話咩對等關稅啦。咁英國成為首個同川普政府達成即係呢個關稅協議嘅國家啦。似乎川普當英國就是自己人，是家族式的，那就可以給一些優惠政策。在他離開去英國前一天，他就說了，他說英國叫我們再減減，我們會想的，我會盡量幫他們的，那其他國家就沒有這個優惠了。那總之你看到川普對英國是很大細超，那也都理由就剛才我們所說的，他的心是很向英國嚇，就係咁樣。佢係自己人，佢係一家人，其他啲係外人。咁簡單嚟講就係咁啦。咁施紀賢當然今次得到好多啦。咁即係譬如話佢係關稅方面，如果美國仲有得傾嘅話咧，咁就會幫到英國嘅出口噶啦。另外就係、對於佢哋嘅產業鏈啊，對於佢哋係高端科技方面，頭先已經講咗啦嚇，微軟啊、OpenAI 啊、啲輝達全部都願意幫。咁即係對英國想成為 AI 的全球中心，它是有這樣的願望的，英國那當然很有幫助了。其他人看到英國這樣了，是吧，就是個去英國投資有美國後面撐住了，很多投資者都想去，就是英國也都有很健全的法律，它本身是很多軟實力的，英國真的很多軟實力，也都受到很多國家的尊重。雖然近期嚟講，近十年嚟講，由於移民啊、罪案啊呢啲問題咧，佢已經係失色不少，但係仍然係好有軟實力嘅。咁就種種嚟講咧，亦都會係俾中共同埋俄國啦嚇一個好清楚嘅信息，就係佢英國同美國係絕對站隊嘅，唔會有任何空間俾佢哋去猜下可唔可以將英國拉過嚟嚇。咁歐洲就冇辦法係咁啦。歐洲就算法國之前都係好同阿普京有傾有講，不過心理失敗得好緊要至放棄啫，係嘛？德國亦都係啦，對俄烏戰爭嗰個幫助初期嚟講係非常之吝嗇嘅。咁但英國唔會，英國從頭到尾同阿 Boris Johnson 到而家都係非常之堅定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施紀賢可以話今次請到阿川普去嘅一個勝利。
通常川普傾親嘅呢啲協議啦，如果對美國冇好處嘅話咧，我相信佢都唔會傾噶啦。咁呢一次睇到咗話對英國投資咁大，咁美國得到咗咩咧？
即係美國得到我第一個，我就佢好開心啦，係嘛？佢 have a good time 啦，可以咁講係嘛？佢幾開心，特別係我諗Charlie Kirk 即係死嘅時候，佢宣布話佢流淚，佢好少流淚，佢話佢但係佢喊。佢話呢件事，我諗佢都係有一個好 tough 嘅一段時間啦，幾日啦，咁佢收尾去英國，我諗佢自己好開心啦，呢點都重要啦。咁樣因為皇室係用一個咁高規格去招待佢，即係對川普喺世界上嘅 leadership 嗰個領導嗰個肯定，都係可能令到川普好安慰嘅嚇。我諗呢個係個人比較個人嘅層面啦。咁再一個咧，就係話佢同英國。今次就真係可以話嗰個同盟咧就好堅固啦。呢、這個就唔係話俄國同中共之間嘅嗰個不封頂嘅咩同伴關係啊、合夥關係。英國同美國，我哋頭先都解釋得好清楚啦。喺文化上、喺歷史淵源上、喺佢哋嘅一啲嘅過去嘅交往各方面咧，係的確佢哋嘅同盟係好深厚，最重要亦都有相同嘅價值觀。所以而家左右之爭喺英國係上演緊。咁再加上咧，就係美國嚟講，覺得英國係一個好點講，亦都係一個好有能力嘅國家。英國人亦都有好多嘅嘢美國可以學嘅，譬如英國亦都有好出色嘅科學家，有好出色嘅 一啲嘅企業人才嚇。咁如果大家合作嘅話咧，美國亦都可以係可以分享到呢一啲嘅資源啦。咁再一個咧，就係英國同美國個關係咁牢固嘅話咧，即係對歐洲嚟講都係會有啲影響嘅。咁英國好可能就係繼續更加深入咁成為歐洲同美國之間一啲嘅橋梁咁樣。咁即係兩個國家都有係好輝煌嘅過去啦，即係美國而家仍然有好輝煌嘅現在，但係英國係曾經亦都一個非常了不起嘅國家。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你話你我唔鍾意殖民主義，佢哋最衰咁都得，但你冇辦法去否定英國係曾經係非常之有成就嘅一個國家，佢哋嘅人民亦都係好好聰明、好成熟嚇，亦都有歷史上亦都比較悠久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兩個強國嘅聯合，我希望係對呢個世界係有好處嘅。
咁啊，英美之間嘅呢一個合作咧，係真係歷史悠久啦嚇。每一次咧，美國同英國合作咧，都會喺全方位嘅對全球嘅影響都會有一定嘅呢個程度嘅穩定嘅。咁我哋會繼續觀察佢哋兩國嘅合作同埋對全球嘅影響。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當年江澤鬥爭將香港當戰場》。
唐人街，
喂，你哋知唔知啊？香港今日搞到支離破碎，原來就係江澤民同埋習近平兩派鬥爭，揾咗香港做戰場，就係咁嘅。因為光頭律師有個朋友係識得中南海裏邊一個高官，咁就爆咗啲料出嚟。咁林病月娥咧就系帮阿习近平嘅，呢个梁振英咧就系帮江泽民嘅。咁喺雨伞运动嗰阵时，梁振英就落命令要向手无寸铁嘅学生落重锤，绝对唔使手软，所以就向香港啲人群发射咗成90个催泪弹。呢个梁振英真系毒过响尾蛇啊！嗱，当年曾庆红咧就系管香港噶嘛。咁佢就同梁振英讲，一定要搞乱香港，越乱就越好。咁呢个任务就交咗俾梁振英，咁然后就将全部嘅责任咧就赖晒系阿习近平做嘅。等阿习近平咧就变咗范仲淹，内外都唔系人。
嗱，网上有消息就咁讲嘅，江泽民就老狐狸，习近平就只不过小学鸡，点够呢只老狐狸咬啊？嗱，所以江泽民同曾庆红呢个圈套搞咗出嚟，就射博去俾习近平。
习近平咧就发帖痕啊嘛，咁咪就话如果香港啲人造反，好容易惹埋大陆噶啫。嗰阵时个场面啊，就难搞咯。所以习近平咪又用不择手段嚟整香港咯。
诶，大陆整人嘅手段啊，我哋最清楚啦。你哋香港人自由咗几十年，如果一造反，咁就好难收科咯。所以林郑呢就出咗一个逃犯条例，香港人一触犯到法律呢就介返大陆受审。所以香港人啊，睬你都嘥 gas 啦，当年你哋香港人就认真勇咯。
梗係啦，当年6月9日嘅游行人数啊已经去咗100几万㗎啦。到咗6月16日，人权阵线继续组织更大型嘅游行，200万人拖男带女，非常之大阵仗，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震撼的一次游行，简直是震惊世界。
当然啦，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个历史壮举来的。
我想啊，在2014年的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当时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刚刚上台没多久嘛，所以他都不希望香港这边有事。但是为什么到了2019年他就希望搞乱香港呢？就是因为香港那个铜锣湾书店就出了一本书，就叫做《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书里面呢就暴露了习近平他就在中南海里面一个瀛台岛和其他女人搞搞阵。呢本书讲嘅嘢都有证据同埋来源嘅。当时呢彭丽媛冲咗入去就当场捉奸。 習近平一啲都唔覺得羞恥，反過嚟佢仲威脅彭麗媛話：你想長命啲，你就冇亂咁講嘢。若果唔係咧，你就會人間消失嘅啦。當時習近平就撥通咗嗰個紅色電話。你知唔知咩叫紅色電話呀？喺中南海裏面係特別專線嘅電話，就命令嗰個中辦主任令計劃，你幫我即刻換咗彭麗媛嘅保安侍衛，從此以後彭麗媛就冇咗自由啦。咁呢本書習近平同佢的女人們一發行之後，習近平嬲到七孔出煙。以后凡是在香港那里反对共产党的人全部捉到大陆来判刑，所以就出了一个送中条例了。
最衰还有林郑月娥，她根本上就没有理到香港人，她只不过是绝对配合习近平的指示，令到香港雪上加霜。
其实当年的香港是步步惊心的，到了2019年就是疫情了。在同年的11月周梓乐墮樓的事件和西灣河的示威者被實彈射擊之後，反送中運動就去到高潮了。當年的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被黑警團團圍住，到了這樣的環境，習近平亦都無法控制，就準備調解放軍入香港進行血腥鎮壓。川普後來就表示了，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候，他就打電話給習近平，阻止了這場血腥屠殺。原來川普早就接到情報，江澤民想利用這件事對冧習近平。
最慘就是大陸兩派鬥爭，就找了我們香港人做犧牲品。老實說，其實送中條例已經夠了黑薄了，還要整多個國安法，真是大陸這麼鬼絕都有的。說到這裡，我先介紹個健康食品給大家。人到中年，你觉唔觉得一食完饭就想瞓觉，成日都好似冇晒精神咁？其实咁样就系身体里边提醒你代谢慢咗啦。到咗呢个时候，代谢宝就可以帮到你啦。佢系台湾 GMP 认可制作，选择草本精华，可以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到身体更活力，仲可以俾免疫系统加强营养，令到自己每日都更精神愉快。一日两次，一次三粒，快啲上健康520网站买啦。
以文姐，你咁都唔明呢、這个送中条例最后喺香港冇实行到，香港立法局根本就冇通过咗呢个条例，因为香港有200万人上街，所以阻止咗呢个条例通行。习近平就干脆比送中条例仲更加恶，就系、是、国安法啦。
讲真的那句，很多人都佩服你们香港人的。其实反送中运动香港人已经胜利了。习近平就见到你们香港人这么勇，一下子就几百万人走出来游行，简直就吓到习近平没觉好睡啊。于是乎就下令叫林郑搞个更严厉的降安法出来控制香港人。所以咪用强硬的手段捉咗好多民主人士、律师、议员、记者，然后仲将香港嘅法官换咗一啲大陆人。所以而家你哋香港判案使咩送终啫？已经系大陆化啦。
其实香港而家都冇咗法律噶啦。嗱，最近香港特区物流处买咗一批毒水俾啲公务员饮，已经证据确凿噶啦喎。话唔定又侧侧膊过咗去噶咯，
仲有嗰个加拿大女仔咧，南非啊，19岁啫噃，话拉咗入去监狱，而家放咗出嚟未咧？好似又冇声气咁。佢喺外国拍咗个广告啫，就要收监。真正犯罪嗰啲人咧，就可以逍遥法外。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啊，正式系烂仔嚟嘅。香港人最紧要醒目啊！梁振英嗰排猫哭老鼠假慈悲。以为话关心下香港人，千祈唔好信佢啊！佢狗上瓦坑有条路，想行翻转头做特首啫嘛。老实讲，香港变成而家咁样嘅废墟，梁振英就系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啦。
讲起梁振英啊，我都唔知佢凭乜嘢资格做香港特首。冬虫夏草呢一个中药啊，系人都知噶嘛。佢竟然间当冬虫草系植物。 他在淘宝那里买到冬虫草的种子种，点知生出来那些植物呢都不像冬虫草的，他就走去淘宝到投诉了，说人家骗他，种出来那些都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很得人怕的。你知道香港是有管制条例，是不允许人乱咁种境外嗰啲植物嘅，佢竟然喺淘宝唔知买咗啲乜嘢种子喺香港嚟种。嗱，香港就有条咁嘅条例，第207章植物进口管制。嗱，大家听住啦，输入本港嘅植物同动物都需要有渔农处发出嘅有效植物检疫证明书。如果唔经渔农处发出嘅证明，就系犯法嘅。即是说如果你种植任何进口的种子没有渔农处发出证书的就是犯法的。梁振英呢其实就想上淘宝投诉，想拿回啲赔偿，点知就自己捉虫，正式的陆文婷睇上不衰就拿来衰。
啊，李家超就应该拉他啦，人赃并获，加上有个梁振英成日夹住你个位，咁啊借头借路捉鬼佢入去坐监啦。
其实听讲冬虫草系动物嚟噶噃，冬天咧就系虫，夏天干咗变成草噶啦，所以冬虫草好值钱噶，梗系个梁振英孤鬼寒，唔舍得买冬虫草，想自己种啦。另外仲想喺淘宝呃翻笔，所以你睇下梁振英个样啊，成个寒酸相，正式系衰无过分，面目可憎。你试下俾个兜去踎喺路边啦，就成个乞衣咁噶啦。学下风水脉话事解，佢做咗咁多阴质嘢啊，下世乞衣都冇得做啊，实行就会打落地狱，永不超生啊！嗱，而家另外仲有段新闻，香港人去大湾区食嘢咧，就认真要小心啦，因为话嗰度有好多餐馆咧，都唔系用新鲜嘢嘅，系用预制菜嘅。一到假期啊，香港人就拖儿带女去大湾区又食又玩噶嘛，正式系平靓正啦。但系如果食咗落肚嗰啲嘢唔卫生或者有毒咧，咁就大剂噶啦。咁咧就话最近有一个大陆网红控告一间高级嘅连锁店餐厅，咁啊将预制菜咧就当新鲜菜咁样上台，价钱仲相当贵噶。咁喺个网度仲睇到个餐馆老细企出嚟大声疾呼，佢用嘅绝对系新鲜菜，点知最后俾人证实咗，佢用嘅全部都系预制菜，包括牛肉、猪肉、鱼柳、兰花、鲈鱼，总言之，冚唪唥都差唔多系预制菜，有啲就可以摆一年，有啲甚至可以摆两年噶，咁啊大剂啦！特别有啲细路仔食咗唔健康嘅食品，又或者含有毒素嘅食品。如果即刻发现的就肠胃炎啦，有些小孩吃了会影响日后的健康，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就算正常来讲，现在很多食品都有防腐剂的了，特别是大陆根本上就没有严格的监管。现在网上有人爆料的，牛肉是假的，鱼丸是假的，猪肉是假的，羊肉是假的，鸡蛋又假的，他连食品怎样做假都拍给你看。咁即系明目张胆讲俾你听，嗰啲嘢食系假噶，愿者上钩，个政府根本上就唔管，所以嗰啲冇良心嘅食品公司咪放胆咁样去做假食物啦。所以咁多人翻大陆食嘢，究竟嗰啲系咪食物嚟嘅咧？唔知系纸皮啊，定系塑胶啊，都唔知系乜鬼嘢，加埋啲配料啊，加埋啲颜色啊，加埋啲辣椒酱啊，又加埋一滴香啊咁。所以香港人上大湾区食嘢咧，真系要好小心啊！因为食咗落肚拎唔到出嚟噶嘛。
仲得人惊嘅系嗰啲预制菜里边嘅饭啊，有啲系用假米做噶，假米嗰种饭啊，放几年都唔会坏噶。
假米嘅制作咧喺网上影埋出嚟噶，佢用啲白色嘅塑胶袋摆落个机器里边，就系沟埋嗰啲米糊，咁咧经过部机器咧。出嚟咧就好似真嘅一样，好似啲米咁噶，但系佢就拧立立，因为用米糊沟塑胶啊嘛，咁仲话食唔坏人，真系呃鬼食豆腐啦！而家谂落，现代世界真系好得人惊嘅，连人都可以假嘅，咁你乜都唔使谂啦。特别而家仲有机械人添， 仲使乜要你啲人去做嘢啫？机械代替晒啦，而家仲话搵老公老婆都话可以买个机械人翻嚟代替嘅。你话谂落个世界几得人惊呢？嗬！如果继续落去，根本上就系唔系人嘅世界啦。老实讲，如果你相信有神嘅存在，绝对唔会允许啲人做埋晒啲违背良心嘅事嘅。你睇全球今年有咁多天灾人祸，特别系大陆啊，可能就系神惩罚紧啲人啊。
讲起大陆啊，好多异象发生啊。嗱，北京响今年9月13日落嗰啲大冰炮，真系成个好似网球咁大，成个北京白蒙蒙，好似雪山咁。根本就唔似九月嘅暑天，由于嗰啲冰炮太大粒，好多住家嘅玻璃窗啊、车辆啊，同埋地面上好多街砖都俾佢揼裂晒。嗱，北京嗰啲人就话，今年嘅夏天，北京落咗好多场大冰炮，到处白茫茫，变咗冰河世界。今年嘅北京都唔知会发生乜嘢事。嗱，天津咧，竟然间通街通巷，到处爬满晒青蛙。网上的相影出来啊，看下去好恐怖啊。
阿斋姑都说啦，好多天象的变化就是要来警示人类的。如果人类再继续这样坏下去呢，天灾人祸就越来越多的了。所以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就唯有改变自己咯。唐人街粤语见闻，林郑、梁振英两派斗争搞残香港。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今日，俊普同习近平通咗话，而美中双方嘅透露嘅信息有几处异常。难道习近平真的要放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了吗？在川集通话前爆出台湾大使密会川普贴身大将，他们又谈了什么呢？专家揭出北京香山论坛打破了三大规矩，又显示了哪些异常呢？川普在定军提法为极端组织后，欧洲多国跟进，而川普点名国会的奥马尔最好辞职回到索马利。柯克周末举行追悼会，这次悼念列为国家一级活动，有哪些人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9月19日，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了一个钟头的电话。白宫官员证实，原本双方预计在美东时间上午9点开始通话，但是对话突然提前一个钟头展开，全球都在关注上台议题会是什么。而外界认为习近平正在放弃和美国对抗的战略，与此同时爆台湾驻美大使余大雷近期密会了川普情报顾问团，他们谈了什么呢？中共新华社在通话后先发了通稿，习近平大赞美国对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支持。外界认为习近平这个是在亡羊补牢，而其他讲的都是一些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官方术语。通稿中提到，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而川普总统亦贴文说，我刚刚与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我们在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以及 TikTok 协议的批准，并与习近平商定将在南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我将在明年初访问中国，习主席亦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这次通话非常愉快，我们将再次通话，感谢 TikTok 协议的批准，双方都期待着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再次会面。从双方内容来看，并没有过多释放更多谈判细节，有观点认为双方都没有谈细节，就讲明没有最后敲定细节，亦就是很多问题还未敲定。另外还有几个观点，第一就是 这次谈判比之前公布要提早一个钟头。第二，双方在 TikTok 表述上亦有些少不同。川普说这次通话非常愉快，感谢 TikTok 协议的批准，双方都期待着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而中共通稿中显示，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等等。第三，就是川普说2026年初访问中国，而中共通稿中没有提到出访问题。不过中共官媒报道说，双方就当前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下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做出战略指引。外界认为习近平可能入得到喘息的机会。就在川习通话前，华邮报道说川普拒绝批准对台湾超过4亿军援，这批军援中包括杀伤力更强大的弹药和无人机。报道引述五位知情人士的讲法提到，川普今年之所以拒绝批准这项军事援助，原因是他正在与习近平进行谈判。报道说强化台湾军力最快的方式是透过总统拨款权直接运送美制武器。川普政府认为台湾的经济繁荣应该自行购买武器，就好像欧洲国家，而这个观点亦得到了部分国会民主党人认同。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今日坦言，他没有穿集通话是否会谈到台湾的内幕消息，但是台湾绝对是美国人民心中关切的议题。川普亦清楚台湾的重要性，美方亦非常关切中共必要时将武力夺取台湾的言辞。与此同时，一条重要信息爆出，多名消息人士向路透透露，台湾驻美大使余大雷在本月初已经私下和美国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会了面。这个机构的成员都是由总统任命，尽管是没有任职，但是所有成员拥有安全许可，而部门本身亦是白宫的一部分，被视为是白宫内新兴的影响力集团。里面的成员大多数和川普关系密切，有直接和川普对话的权利，尤其是与川普关系密切的这个部门的主席劳内斯。劳内斯很多人知道他曾经是众议院议员，后来担任川普真相社群的执行长。另外成员还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还有现任国家情报副总监福克斯。他们的职责是针对情报机构的有效性向总统提供建议。一名白宫官员说，而这次与余大雷的会晤并非属于正式对话，亦不清楚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派了哪些人参加会谈。不过奥布莱恩和鲁内斯是与会代表之一，而外界亦认为台湾是美中关系主要摩擦点，台湾是需要更深入讨论的议题。这次通话川普不会极待触及台湾问题，而真正着急的是中共本身。另外，目前台湾正在经贸和军事上与美国开始广泛的合作。台湾农业部长陈俊贵率领农访团在17号与美国国会山庄签署三份采购意向书，承诺台湾未来四年将向美国购买超过100亿美元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台湾防务官员曾在8月在阿拉斯加州会面，与美国达成一项大型军售案，总额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而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亦透露，时间紧迫，台湾必须尽快发射通讯卫星，确保在与中共发生冲突时能够正常使用互联网。法新社亦指出，台湾目前在这方面一无所有。2023年2月两条连接马祖列岛的电信线路被切断，导致通讯中断几个礼拜，所以台湾必须要迅速行动了。昨日18号，中共防长董军在香山论坛发出收复台湾的威胁，并且警告美国不要参与。而川普正在英国访问期间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美军将重返阿富汗，拿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地方距离中国制造核武的地点只一个钟头。川普直逼中共制造核武心脏，咁塔利班能够同意吗？今日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贾拉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阿富汗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但是强调不会允许恢复美国的军事存在，亦就是说不愿重新交给美国控制。同时中共亦开始强调阿富汗的主权。对川普来讲，本无意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再派兵同花钱，而令他非要巴格拉姆攞回来的唯一的意愿，就是要应对中共对美国的安危。而如果塔利班不同意，川普会不会下令美军闪电行动呢？讲到这里，提一下昨日的北京香山论坛。虽然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了论坛并且发了言，但是有分析指香山论坛成了外界观察中共顶级权斗的其中一个窗口。视频人江峰在自媒体分析，今年的香山论坛本应该是一个万众瞩目高朋满座的国际大戏，但却被搞到好像一场无人问津的社交茶话会。另外三大规矩亦被打破，第一就是最高党魁习近平的贺信，这个是代表了最高权威的加持。第二是国防部长的主旨演讲，这个代表了国家的官方声音。第三，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级官媒必须给予头版头条级别的隆重报道。但是诡异的是，今年的大戏却打破了这套政治规矩，党魁习近平的贺信罕见消失，国防部长董军亦不再有特写镜头。观众朋友，你觉得今日习近平和川普的协议谈成了吗？另外，川普提到明年初访问中国，而中国通稿中为什么没有报道这个消息呢？是不是暗示明年习近平或者已经不在位呢？亦请你分析你的看法。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在川普总统将安提法定为极端组织之后，一些国家亦跟进了，而一名卧底记者更是揭露了安提法的可怕军事运作，揭露了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毁灭美国的企图。18号，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已经宣布安提法是极端组织，他说西方国家已经受够了他们的破坏，而荷兰议会亦投票赞成承认安提法为极端组织。在美国，很多人会说安提法没有领导人，没有人组织，但是霍士新闻报道了一位调查女记者卡林，她以卧底身份深入安提法的行动后，她揭露了安提法的真正面目。她在纽约的一次卧底行动中确定他们在进行军事化行动。她说，为什么这些人表现得非常像军人呢？因为他们会给有军事经验的人来培训他们。安提法还会培训人们怎样被逮捕，所以他们在被捉时会自愿地被逮捕。因为安提法在监狱里面有人，保释金已经准备好，律师亦排好了队，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暴力推翻美国联邦政府。他说这个就是安提法唯一的目标，推翻美国政府。他提醒所有的人都要认真地对待此事。而班农亦表示，柯克的遇害不是一个人谋杀的。他说安提法及其跨性别激进集团正作为一个国内极端网络或国际极端网络在行动，背后有中共资金和全球主义金融家的支持。他说有些执法部门想要将这个当作一宗简单的谋杀案来处理，但是事实远比这个复杂，需要调查。他们在试图在美国挑起内战来毁掉美国，而美国已经在关注政府中制造分裂的人。近日国会议员奥马尔的言论引发争议，奥马尔在国会上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回到索马里，是索马里的女仔，一个被迫离开祖国的小孩，我怀念家乡，我想回去生活。而这个讲法亦遭到外界质疑，这个是议员定是流亡者？美国人投票选出的就是代表美国人民的。川普对此很不满意，他昨日18号在空军一号上呼吁弹劾奥马尔，不单只是因为他美化了查理柯克的遇害，还想教美国人怎样治理国家。川普说奥马尔来自索马里，从一无所有的地方跑来， 索马利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贿赂挪用公款和政府失职，海盗猖獗，那里没有议会，没有警察和制度，然后还要来教我们怎样治理国家，他应该被逐出国会。观众朋友，你对这个怎样看法呢？你觉得现在的欧洲这么乱，是不是也跟这些组织有关呢？你觉得是不是更多的国家要警惕，需要跟进呢？请你分享看法。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将这个周末在格伦代尔州立农场体育馆举行的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列为一级特别活动，而这个是举办具有最高国家意义的活动。这个周末的追悼会，联邦机构预计会迎接几万名哀悼者，川普总统和曼斯副总统都会到场。国土安全部已宣布这个是一场类似于超级碗的特殊安保活动，他们正在与州和联邦执法部门协调，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他们将调动特警队、空中无人机和大批警力应对参加活动的人以及可能前来抗议的人。目前确认在追悼会发言的包括柯克的遗孀埃瑞卡·柯克、总统川普、副总统曼斯、白宫办公厅主任威尔斯、国务卿卢比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小唐纳德·川普、塔特·卡尔森、白宫顾问米勒和戈尔。今日19号，美国众议院以310票赞成、5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谴责查理·柯克遇射事件和政治暴力，纪念他的一生和精神遗产。其中有58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占众院民主党人的比例约三分一。而白宫亦发布了一个影片，影片采用柯克妻子的话，他说查理提到如果有一天他不在这里，他最希望人们记得他的勇气。他说查理热爱生命，而且热爱自己的生命，亦热爱美国。他说查理宣道的就是爱国、有信仰和感恩神的慈悲。而人人都知道，他说邪恶的力量要为查理的逝世负责，而这个激发了他内心的火焰，他不会被查理建立起来的运动死去，他会让他越来越强，越来越成功，他会让美国转折点成为美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而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关注柯克生前的影片，关注美国转折点。从柯克遇石到现在，美国转折点已经收到62000所高中和大学生希望成为分会的申请。美国联邦参议员9月18号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一致性表决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48名行政部门官员。参院9月15号通过了多数党领袖陶恩提出的一篮子表决，授权在行政会议中整体审议行政名单，亦就是特定被提名人可用团体投票方式来确认通过，而不是逐一表决。但这项改变并不影响联邦法官与内阁首长的部分。这次确认涵盖多个国安与国防关键职位，前众议员威廉姆斯出任能源部、核安全事务副部长并兼任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局长，卡德纳齐出任国防部工业基础政策助理部长，萨顿出任国防部网络政策助理部长。在外交任命方面，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的妻子卡里斯塔金里奇出任驻瑞士兼列支敦士登大使，小唐纳德川普的前未婚妻吉尔福伊尔出任驻希腊大使。在过去几个月，民主党在参议院阻止总统人事提名已成为重大争议，而参院对议事裁决进行投票，修改规则完成后以简单多数改写先例，绕过既有门槛，削弱了少数党拖延的能力，才有今日48人能一起通过的结果。好多谢你今日关注北美快报，亦请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今日的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